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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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到一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话题哦。那我很喜欢看一种直播，就是呢，这个直播它只是在播那种，比如说非洲大草原，然后野生动物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呢，直播那种就是猫的窝啊，然后整天看那些小奶猫还有母猫在跟他们玩的画面哦。那我觉得这种动物直播应该蛮多人都喜欢看的，就是莫名觉得非常非常疗愈嘛。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跟这个直播有关系的协会哦，他们是台湾猛禽研究会。那讲到他们的直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多少都有听过，就是最近呢，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凤头苍蝇，其实呢，他们就在每一年呐，在他们的幼雏季，应该说育雏季呢，就会来做这个24小时的直播。那从他的小孩子小小鸟生出来，然后一直到他可能学飞啊，整个过程呢，都是会记录在这个直播里面哦。那大家也可以当这些观察者，来看看认识凤头苍蝇哦。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啦，其实也邀请到了猛禽会的研究员来跟我们聊聊说，这个直播是怎么去建立的，那建立的当初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台湾的野生猛禽到底有哪些种类，那都市当中有哪些常见的。那最后呢，当然还会跟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跟这些野鸟跟这些野生动物友善的共存，然后你碰到他们可能受伤啊，或是倒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处理哦。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吧。
真的很自由吗？陪在那片蓝天上，人们总说你快乐地唱着歌，可是否真的那么快乐？城市角落街坊，马路枝头栏杆上，都能看见那些被吹的翅膀，可怜它会嘲笑它。无人居的愿望，总被包裹成失望。他们也想学你快乐地唱着歌，自由自在地飞翔。哦哦哦哦真的那么快乐？城市角落街坊，马路枝头栏杆上，等待看见那些被秋天的翅膀，就连它会嘲笑它。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哦。而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猛禽研究会研究专员李莲，那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诶，这个凤头苍蝇的直播他到底是怎么去促成的，然后也让大家更加认识这样子的猛禽类。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李莲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王李莲啊，我现在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研究专员，然后也是这几年负责凤头苍蝇直播的人
主要的负责人。
对，主要负责人。对，
是。那我想先请问，就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目前在做的比如说教育推广啊，还有保育的内容，包括了哪些？
台湾猛禽研究会这字有点长，所以其实我们都习惯称我们自己叫猛禽会，这样比较简单。那猛禽会其实有三个主要的工作项目，第一个就是研究，第二个是教育推广，第三个是救伤。
是，
嘿，那研究就是像我刚刚提到说，像是凤头苍蝇的都市凤头苍蝇的一些繁殖的研究啦，然后一些迁徙猛禽的研究。那教育推广的话，就是大概是在这十年开始，我们就是会办一些带大家出去赏鸟的活动，嘿，然后也有会去参加一些就是博览会的摆摊，让大家认识说猛禽是怎样的生物。那救伤是2017年才开始的，
是
就是我们有一位兽医师可以就是如果有鸟受伤的话，对，可以送来我们这边。
是。那现在在士林的这个草山猛禽中心，它就是一个开放给民众可以来参观，然后或是有些讲座的地方。
对，草山猛禽中心其实就是猛禽会的办公室。那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展场，可以让大家自由来参观。开放时间就是星期二到星期六的早上11点到5点左右，大家时间可能要大家再去查一下，对，不过大概就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一般民众也可以更了解这些所谓叫做猛禽类嘛。但是呢，讲到猛禽类啊，它有一个猛字，那我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什么老鹰啊，然后秃鹰啊，感觉好像很凶哦。但是它跟一般的鸟类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刚刚提到说，像老鹰、秃鹰其实都是猛禽类，没有错。那如果是要比较稍微讲的学术一点的话，我们会讲说鹰形目、隼形目、鸮形目跟美洲鹫目这四类的鸟，全世界大概有300-500种，大概500种左右。那这一类的鸟就会就会被通称为猛禽。
是。
其实讲白话一点，就像是秃鹰啊、老鹰啊、猫头鹰，其实都算是猛禽的一部分。对，
他们是习性跟一般的鸟类不太一样。
习性跟一般鸟类不太一样，应该说它们有些构造会比较特别一点点。比方说像一般鸟类，如果它们吃东西都直接用嘴巴在吃嘛，但是猛禽如果要吃东西，它们都会用爪子去抓。
哦，
就是去打爪子去打猎，那嘴巴对他们讲就是一种餐具的感觉。对，所以他们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们的爪子都非常的锋利。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猛禽类好像都是偏肉食的比较多，对不对？
对，绝大多数的猛禽都是吃肉的，那很少很少，可能只有一两种他们有被观察过有吃植物种子或是这一类吃素的记录。
所以说啦，其实猛禽类呢，我觉得应该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也不会到太陌生哦，因为连像是猫头鹰也算是猛禽类嘛。但是如果说在以台湾来讲啦，台湾的比如说原生种啊，或者是在台湾里的猛禽类，这样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种啊？
台湾有记录过，应该说对台湾有记录过的猛禽类，日行性的就是白天活动为主的，大概有37种左右，到目前为止。那夜行性的猛禽，也就是像猫头鹰这一种，大概13种，所以加起来大概50种而已。
这些是包括了就可能外来的种类吗？
通常我们讲猛禽都会讲他们大多数还是原生种啊，就是自然出在台湾，不是人带进来的。
是。
嘿，那其实刚提到说50种里面，其实有蛮多种是很少见，很少见。从以前有赏鸟历史记录到现在，可能只出现在台湾2次而已。所以这样累加下来有到50种，比较常见，一整年在台湾可以见的日行性猛禽，大概十几二十种而已。对。
那其实以台湾的平常啦，我们可以看到的，或者是有可能会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比较常见有哪几种？
如果要说比较容易
观察
我们看到的，
大
概4-5种算在台北，以台北来讲，大概4-5种算是比较容易见到。比方说像是凤头苍蝇，比方说像是黑鸢，比方说像是大冠鸠，这几种算是平常比较有机会看到。其实他们离人 应该说离市区都还蛮近的，像是台北市周遭不是都是山嘛，那其实这些山都是他们平常生活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有时候飞起来，然后可能飞得比较高，然后就不小心飘到市区，然后就会被我们看到。
嗯，那其实像是这样子的猛禽类的这些鸟啊，他们其中啊，以台湾来讲，是不是大部分都还是偏比如说像保育类啊，或者是他们数量非常非常少的感觉？
猛禽的数量跟其他鸟比起来就相对是少蛮多的。那所有在台湾的猛禽都是保育类
哦，全部都是。
保育类有分成三级嘛，一级、二级、三级。
哦、是是是，
现在名字有点不太一样，叫什么濒临绝种，然后珍贵稀有跟什么其他英语保护，反正就有分三级。那猛禽都是二级以上。
嗯，
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平常看到这些野外的鸟啊，或是猛禽类，就我真的是要呼吁一件事情，不要乱喂它们啦。毕竟保育类喂食是不是有点法律上来讲是不太好的？
对，就是企业爸爸其实都有说不能骚扰啦。对对，就是还是要，应该说我们就是建议说，一般野生动物不要喂食比较好。
嗯，就还是要保护它们，毕竟它们有自己的习惯吃的食物啊，
对对 对
这一类的东西哦。那其实猛禽会现在当然。台湾猛禽的一些保护啊、推广之类的都做了非常多嘛，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没有感受到这几年台湾的社会，它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是野鸟保护，好像有一点变化的感觉，观感的变化或是观念上的变化。
就我们出去推广，感觉算是说认知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很近的人变多了。
嗯，是。
对，我们以前会觉得说，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野生动物都在山里面嘛。市区怎么会有？嗯嗯，但其实后来这几次，就大概近几年吧，我们再出去推广跟民众聊天的情况下，发现说他们还蛮能接受这件事情的。
诶，怎么说？
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可能真的要进到山里面才会看到啊，就是不要说老鹰，可能像松、白鼻星这些东西的，但其实这几年市区里面都有。
嗯，
然后他们也都发现说，可能资讯流通也比较多啦。
嗯，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常在猪上啊，什么爆料公社上面，就是常会有人贴这种在市区里面跑动的野生动物照片，所以大家开始能慢慢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要知道说要想办法跟他们共处在市区里面，
就是要友善的尊重他们。
对，
是好的。那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啊，李莲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到猛禽会里面的？
我应该是2017年，
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一进来就在做凤头苍蝇这部分的计划。
对，我那个时候就接续了，就是李子同事，对他那个时候就是负责凤头苍蝇的研究，然后我后来就算是把这个研究接下去继续做，这样就有关台北市区里面凤头苍蝇的调查。
嗯，那所以说您本来就是在这方面的专业吗？或者说本来有特别研究凤头苍蝇这样鸟？
没有其实我本身不是念这
个。那您怎么会进到这样子的学会？
算是有兴趣吧，然后也是运气蛮好的，就是前一份工作就是也是做跟野鸟相关的保育工作，然后进到这圈子以后，后来就刚好猛禽会有这个机会，我就进来继续做。刚好就接到做猛禽保育这样。
嗯嗯嗯。那所以说一开始在建立这个凤头苍蝇的保育计划，而且毕竟是比较针对可能育雏这个部分，那个时候您是有参与到比较初期的感觉？
对，那个时候应该说我进到猛禽会之前，有一个那个时候台北市凤头苍蝇的保育计划是由那个林保署，就是那个时候叫林务局，
是，
然后就是算是补助猛禽会在执行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算是前一任的同事他打下蛮好的基础，对于一些台北市内的一些繁殖的热算是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接下来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在台北市里面更多的草这样。
那
这样做下来也大概快10年，所以其实成果算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这个凤头苍蝇它是筑巢在本来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然后今年在金华国中的
里面
嘛，那所以说我就想说，它是不是都习惯在这一区，还是因为就是研究会可能有特别的整理出一个地方给他们之类的？
没有，其实这就是他们自己选的。
真的、
对，就完全全就是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在他们筑巢之前没办法预期说他们要在哪一棵树，只知道说这一类的这一类树，这些树的高度可能都符合他们的需求，那这些可能就是他们筑巢的热点。那以一对凤头苍蝇来讲，他们保有的领域就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大概这边如果前一年有巢，然后隔一年你来这附近巡，或许都还蛮有机会找到凤头苍蝇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依照这种方式，每一年在繁殖季之前都去，有点像是户口调查，对，就是每个地方都去巡一下，巡一下，说确定说今年这边有没有顺利的繁殖啊，然后是每年做记录这样。
是，好的，那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跟李莲稍微聊到这里。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聊聊关于凤头苍蝇这件事情哦。
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在那古装听他的大鼓浪，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动物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 FM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研究专员王李莲。那我们先请李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莲。
是，那刚才跟李莲聊到是关于凤头苍蝇嘛，然后现在猛禽会呢就在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呢、然后今年在金华国中的里面设立了这个凤头苍蝇的巢位直播。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对于不太了解鸟类的听众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来讲啦，大家可能会想说，凤头苍蝇它到底是大概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平常大概都吃一些什么？跟它为什么到台北的室内来筑巢哦？就想说先请李莲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OK， 好，凤头苍蝇它其实虽然它是猛禽，但它没有 不是非常的大，就是它的从头到尾巴的长度大概才三四十公分而已，
是，
所以其实可能站在那边你会觉得跟鸽子差不多大，然后它整体而言它的颜色是咖啡色的，腹部会有一些斑纹，会有一些白色的条纹。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嘴巴跟其他鸟比起来还是非常利啦，然后它的爪子也是，它爪子脚是黄色的，所以其实如果你在公园看到它，其实还蛮容易认出来的，对，如果看到的话，对。
它目前在台北有被观测到的地方大概都在哪里啊？
哦，其实整个台北几乎都有，就是台北是12个行政区嘛，12个行政区基本我们都有发现草蔚，所以只要稍微再大一点公园甚至学校军营里面都有可以看得到凤头苍蝇。
那我们附近有一个228公园，那里面有吗？
228附近有，
哎，真的、哦、
对，就是不是很稳定，不是每年都有，但是我们也曾经在228公园里面有看过，对，然后附近的绿地啊，其实啊，中正纪念堂有，对，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大一点的绿地都还蛮有机会看到凤头苍蝇的。
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它有一个鹰字嘛，那刚才李连说体型没有到很大，
对，
然后我看那些直播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看不太出来是猛禽的感觉，感觉像鸽子。
对，猛禽其实有大有小，从最小的大概到一个人的拳头大，那种叫修流的猫头鹰，它只有人的拳头大，然后大到像那个大家应该比较印象是那种美国的国鸟，那种白头海雕，那种可能是一两公斤以上的大鸟，对，那猛禽的体型其实是变化非常的大的，那凤头鹰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那他们平常啊，之前他们的最早以前啦，应该都是生活在比较可能郊区野外的，对不对？
对，比较偏就是浅山地区。
嘿，
那一直是到在台湾大概是2000年之后，然后才有人发现说，其实他们慢慢的搬进都会区了，而且不止在台北，在台中、在台南、在高雄都有。
你们有查出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慢慢搬到跟人类有在的地方吗？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有可能是因为一来是因为他吃的东西都市也有，它比较、
老鼠之类的，
对，老鼠，然后小型的鸟类，但是都市也有，然后加上他们怎么讲，就是有的鸟它本身比较怕人，那凤头苍蝇算是本体而言比较没有那么怕人的种类，所以跟他们的个性好像也有一点点关系。就像大家平常看到那个黑冠麻鹭，就
是
一般
大笨鸟，
对，大笨鸟一样，对，那凤头苍蝇大概就是有点类似这一种感觉，就是发现说其实都市里面也有树啊，树也蛮高的，然后也是一个像绿带这样，对他们有点像是他们在野外活动的的栖息的那种样子，所以就后来发现，都市里面还蛮不错的，
而且食物又其实蛮多的，
对，食物很多，然后天敌相对少。
哦，也是，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因为在野外可能会有像比较凶的，像蓝雀啊，
是，
然后像蛇啊，像猴子，这对他们讲都是育雏时间蛮重要的天敌啦。然后到都市里面就相对少一点点这一类的动物。
那他们其实，在台湾也算是全部的猛禽都是保育类嘛？那他们是哪一个的？
他们是二级。
二级算是比较
珍贵稀有，
比较珍贵
珍贵稀有，对，它的名词好像叫珍贵稀有。那所有的猛禽都是二级保育类以上，不是二级级。那一级的很少，一级的我印象中只有草鸮跟雄鹰，那剩下的你只要听到猛禽都是二级保育。
但是他们就是以台湾的栖息的程度来讲嘛，还算是可能要特别去照顾他们的吗？
目前看起来算是蛮稳定的，也就是要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但是没有到那么的急迫，那么的濒危。
还是可以用直播来去看一下他们，
對對對，
就是守护他们就好了。
對，
那刚好讲到这个凤头苍蝇嘛，就是主要今天想跟李连聊的，当然就是最近非常红的这个 YouTube 直播嘛。那想先请李连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凤头苍蝇的巢位，就往年我记得都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嘛，可是为什么今年跑到了进化国中啊？
OK， 往年都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而且像前两年还有公园里面还甚至有两巢，但是去年的年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很大的台风，整个台北是那个树倒的一大堆，然后所以那个栖地是稍微有点被破坏掉的。
是，
然后后来我们也觉得说，今年好像有点惨，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找不到巢，怎么办？那后来是在大概在三月底吧，我们的就是算是志工调查的志工发现说，怎么好像有一只鸟，就是有凤头苍蝇飞进那个金华国中里面，所以就趁周末学校开放的时候去看，就发现原来巢真的是在就在金华国中里面，所以有点像是整个绿带的连接那种感觉。鸟的眼睛它不会看到公园，不会分成公园或者是学校，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绿带。然后就是这边如果树倒了一些变得比较差，他们就移到隔壁。对，
那可 可是他们筑巢的位置大概是在学校哪个地方？
他在学校校舍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大榕树上。
这样不会很吵吗？
我觉得他们如果应该是还对，如果是能适应都市环境的凤头苍蝇，他们来说，像是旁边我们也看过，甚至那种公车站牌上面的草味，
哇，那个也太
那个很对，那非常的哈扣，就是对，就是底下完完全全就是慢车道，然后会有一堆停车的公车，然后会有人，
那感觉超危险的耶。
对，对幼鸟离巢来讲，这一种草味算是很危险，因为一个没踩稳就会下到地板。
嗯，
那在公园里面，在学校里面算是还可以啦，就是没有那么危险。
那这样子一来啊，因为你们还是要架设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嘛，那是不是要跟他们学校里面来做个交涉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们都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嘛，所以这个整个计划后来就是由大安公园自有基金会来赞助的。那前面几年都没问题，反正就是跟他们讲，然后跟公园处稍微，因为公园处大概都习惯了，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会去装摄影机，
是，
所以整个算是蛮流畅的。那今年应该金华国中里面，所以其实也是透过大安森林公园自有基金会的介绍学校的主任跟老师跟我们认识，然后互相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来，今年有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直播的计划。后来发现其实学校老师也蛮有兴趣，校长主任都是很有兴趣，所以算是配合的蛮愉快的，然后就很快就把细节谈好，然后我们再发现鸟好像快孵出来，就赶快上去把摄影机架好，这样。
嗯，但是对他们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可以马上上到自然课的感觉。
哦，对啊，就是他们学校有那个很大的那种电，算是 LED 荧幕吧，然后就直接放直播的画面，
所以每天都可以看。
对，我觉得好大大荧幕也好羡慕，
这样很不错。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啊，其实讲到这个 YouTube 直播啊，我应该是这两年啦才发现说有凤头苍蝇的这一个直播，但很好奇为什么当时会想要放到 YouTube 的平台上。
OK， 其实直播这件事情，应该说鸟类巢位直播事情，在国外算是行之有年啦。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在做林保署的计划的时候，想说，因为我们在地面，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想了解说市区里面的凤头苍蝇他们在育雏时间都吃什么。然后发现说我们在地面看，其实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飞进去以后我们什么就看不到了，
对，太高了，
对，太高了，巢位大概都10公尺以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想说，那我们不如来加摄影机好，就录影，然后看，就是24小时不断的录影，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就是录满以后再取下来看，再去算说它可能哪一种东西吃的比例比较高。后来发现说既然国外都有在做直播，那我们市区里面有网路有电啊，那或许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巢位里面的事情就是放到 YouTube 让大家看。对，然后后来发现效果还蛮不错的。对，就是后来克服了一些硬度问题之后，因为一开始一般来说，因为巢位都还是在树很高，然后树林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拉电拉网路其实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后来跟公园处那边配合的也算是蛮顺利，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到了要去拉电拉网路都变得很方便。
是，不过可是一开始在架那种什么直播器材的时候啊，就是从这个巢的哪一个阶段开始架的？
OK， 我们通常在因为我们它的巢都在树上嘛，所以我们是一定要上到树旁边，我们是用坐吊车那种
吊车，就是要架上去，这样子
人要上去的那种。 对，吊车上去，然后把摄影机绑在树他们的巢位旁边，那这个动作一定会让巢内的成鸟跑走。
是，
那所以为了避免就是成鸟跑走这段时间幼鸟没人照顾死掉，所以我们一定会等到幼鸟稍微有点大，大概是在十几天大的时候，我们才会上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成鸟跑走的大概半小时内，他们能自己在巢内好好的保护自己。
可以看过温度之类的。
对，就是比方因为我们通常在直播时间装摄影机时间大概在4月5月嘛，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天气没有很稳定，有时候要么很热，要么就是阴阴的，好像一副要下雨样子。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段时间下雨或是晒太阳那个幼鸟身体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在半小时内，然后趁幼鸟没有已经有点身上已经有点羽毛了，然后还能上制一下保温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然后再趁这个时间赶快去把生好。
今年大概是
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我们的架设方式跟往年不太一样。今年正因为在金华国中里面，然后它树非常的高，四层楼高，四层楼的楼顶高。对，那我们的吊车是不高的，所以我们是从校舍伸杆子，然后把摄影机把镜头绑在杆子上伸出去。那所以是人没有直接 非常非常的靠近到潮尾，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大概在孵蛋的时候就把摄影机架好了。
嗯，
所以我们今年跟以往比起来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从孵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看，看到孵化，然后一直到现在，幼鸟已经差不多了一阵子了。嘿，
因为我现在最近打开的那个直播啊，大概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吧，我看到的是那个幼鸟在学飞的部分。
对对，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接近离巢的时候，大概35天大左右。那那一段时间，幼鸟就会非常的好动。那可能啊，我们这边讲离巢，其实就是它离开巢的那个区域，树枝很密集的那个区域，它站到旁边的树枝，我们也会算离巢。但是，其实它要到真的独立还，还大概还要再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打开直播的话，可能会看不到鸟在巢里面，因为它已经在跳到旁边树枝了。那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还会带食物回来，他们会马上火速的冲回到巢，所以还真还应该还可以再看个一两个礼拜啦。
是是是。那其实因为今年，我觉得其实天气有变得越来越热啦。
嗯，
对他们来讲会，可能在栖息的习性上会有变化吗？你觉得？
在目前大安森林公园的状况，我们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差异。
嗯，
嘿，但是其他鸟类我就不太敢确定了。
嗯，對，因为我想说，他们这样子在都市里面啊，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外界的干扰的感觉嘛。而且尤其是像是天气如果不太好的时候，
对，如果幼鸟还很小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有很大的暴雨，因为这阵子其实有时候雨会下得非常大，
是
下太久然后下暴雨，那有时候幼鸟可能会因为这样死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来接下来可能要陆陆续续来关注的地方。天气太热可能到影响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但如果是那种非常剧烈的，
马上变化太大
太大的暴雨，如果那个时候幼鸟的年龄都还很小的话，那的确就还蛮有可能造成一些风险。
嗯，所以说还是要再持续观察。
嗯，
可是如果说猛禽会看到这些幼鸟可能，比如说雨下太大，然后看起来一副快要有点奄奄不息的状况，你们是会介入的吗？还是让他们自然的？
我们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是不会介入的。那我们唯一有一次介入，算是介入，对，算是介入医疗的状况，是我们有一年在装摄影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幼鸟，它其实得到一种毛滴虫的传染病。
嗯，
那它那种病它其实会在嘴巴里面长出一些有点像是干酪状的块状物，那其实会堵住它们吞咽或者是气管，那会造成幼鸟死亡。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讨论蛮久的啊，就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介入这件事情。那后来考虑说，既然我们都已经上去装摄影机，所以我们还是有两，里面有两只幼鸟，其中一只很严重。那我们还是把那只严重的鸟带下来回治疗。那大概隔了两周给它放回去。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要不要介入都会引起蛮大的讨论。那但是这个我们内部其实也都会讨论蛮久的啦，但是就是每一次的 case 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也很难说一定要介入或是不介入这种。对，
你们有什么标准吗？
通常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我们
要，不是因为人为，
对，不是因为人为，我们基本上不太介入。
嗯，
那一次会介入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好人已经上去装摄影了。
嗯，
嘿，我们不会特别为了要救一只鸟又上到潮边造成那么多次的干扰。那是因为刚好要装摄影机的关系，所以才把鸟带下来。
嗯，所以就是刚好看到了，觉得
对，
还是不太忍心，
就是觉得我们既然人已经上去，那这种状况我们是可以处理，我们就可以处理看看。
嗯，
但因为毛滴虫这种状况很难说你头一次要就完全根除，所以就是那次就把鸟带回到我们的
救
伤
站。嗯，
大概又我印象中就是过了一两个礼拜，我们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巢，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在鸟大概二十几天大的时候都会帮它上脚环。
嗯嗯，
所以我们十几天大的时候去装摄影机，二十几天大的时候去装上脚环，所以我们在十几天大的时候把那只比较严重的鸟带下来，然后上脚环的时候再把那只鸟放回去。
嗯
哼哼，对，所以会有这种考量。
了解，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聊到这里，那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我要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好的，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研究专员王李莲。那今天跟李莲聊到了关于凤头苍蝇它的育雏直播嘛，还有一些就是猛禽会的保育。那其实真的是聊了蛮多内容，可以了解到说，诶，台湾是怎么样去做这些野鸟的观测啊、记录等等哦。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先请李莲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莲。
是，那刚才聊到了大安森林公园，今年在金华国中的这个直播嘛，你可以说一下现在的这一潮，就这个小家庭，他们是从三月份开始吗？
他们母鸟孵蛋大概从三月底开始，然后它孵化时间大概是五月六号。两只刚好都同一天，一个在凌晨，一个在上午8点左右啊。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家都有看到小鸟孵出来的样子。
是，
对，那到现在已经六月中了，所以小鸟已经过了35天大，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有跳出巢位的能力。那的确，我们前几天也发现说，每两只小鸟，他们都可以短飞，在树枝、在巢位附近这样短飞，然后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回来。
所以就是可以在他们附近的可能树枝上，就是慢慢的走比较远，
越走越远嘛。对，对，他们飞行能力越来越好，以后会越跑越远。
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就是正式可以自己独立飞出去啊？
如果真的要飞出去，可能要到七月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蛮久的耶，
还蛮久的。对，可能有时候像我们以往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做的巢位直播的那些幼鸟，有时候到八月都还看得到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所以我觉得平均来讲，大概在恩华国中或者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大概留到七八月应该都还是蛮有机会的。
以鸟类来讲啊，他们这样子一整个从出生，然后到慢慢的可以飞离巢，它这个过程是算长的吗？还是平均值啊？
越大的鸟它会花越长的时间。
嘿，
那以凤头苍蝇讲，一个多月两个月上还算是合理啦，因为我们看像麻雀可能两个礼拜就离巢了，就飞出去了。对，那很小。对，所以以凤头苍蝇这样来讲，看可以让我们在附近看两三个月，我们觉得还蛮正常的一个时间。对，
就大概从春天到夏天的感觉啦。
对，
而且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有时候我上次打开的时候啦，就是看到刚好像他的爸妈，有时候是爸爸回来，有时候是妈妈回来，
回来，
对，
然后就是两只会开始抢食，
对。
可是有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另一只会踩着另一只的头之类的，
嗯嗯嗯，
感觉他们的个性也是有差别。
哦，其实我们发现每一只鸟，甚至他们爸爸妈妈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嗯嗯，
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直播的另外一巢，它是跟现在直播的青鸟是不同只，
嗯，
那他们的个性其实差蛮多的，
嗯嗯，
像现在走这一只，它还蛮爱带叶子回来，而且它会很细心的把树枝树枝连叶子带回来，
嗯，
然后它很细心的把一片一片叶子拆下来，当做那个巢的垫底，像垫被那样。那以前我们直播那。以前直播那一巢的母鸟就不会这样，就直接把树枝直接丢在巢中间，
嗯，
对，所以他们之间的个性，然后像以前的公鸟，他很喜欢把食物带进巢内，
嗯，
但是现在直播就是今年进化国中直播这一巢公鸟还很少出现在进化前面，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都蛮不一样。那更遑论就是两只小鸟个性也是不一样，有一只很好动，
嗯，
然后有一只就稍微文静一点点，对，
这样子会对他们以后的鸟声有影响吗？
嗯，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巢内这段时间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他们离巢做准备，离巢独立之后做准备啊，就是说包含他们在拍翅膀练习，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强更适应分型，让肌肉更壮嘛，然后抓那些抓取树枝的动作，抓取动物食物的动作，其实都是未来他们打猎的时候必备的技能。
嗯，那这样子啊，到他们之后可能要慢慢的就真的是要飞出头啊，嗯，这个过程是有机会让大家看到的吗？还是就比较没办法？
在画面前面可能比较不容易，
嗯，
就是如果真的要让他们真的要飞很远的话，因为画面大概就是巢位
附近
而已，对，巢位附近而已。
嗯，
那但是这个可能要到现场去看，
嗯，
但是今年是在学校里面啊，可能只有周末，对，只有周末有机会。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是随时要看都可以，
嗯，
所以这个就可能要有点运气，对，
嗯，就看之后它育出来，他们飞出来的时
候
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点这样子。好的，那其实猛禽会啦一直持续的在做这个相关的不管是凤头苍蝇啊，还有当然也有其他的，嗯，猛禽类的可能保育啊推广的这些计划嘛。
对，
那刚才其实最前面有问到李莲说，就您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对于不管是野鸟的保育或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嗯，它的观念可能有稍微变化一点点，大家比较习惯说，嗯，哦，我都市里面是看得到的。
对
对，但我很好奇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应该说知识的部分，嗯，有慢慢的变得比较普及化的感觉吗？
我们觉得这几年这样推广下，因为其实不止我们啦，其实很多就是跟野生动物相关的保育的学会，其实他们都有在很用力的在推这件事情，包含像以现在如果是以繁殖季来讲，小动物的救伤，就是幼鸟的救伤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有感觉的，跟以前比起来，就是他们大概知道说，越来越多人知道说捡到小鸟要怎么办。
嗯，
以前是不知道嘛，可能就自己养下来。
嗯，
但现在就是至少可以知道说 OK， 我可以打1999、1959，让的单位来介入。
是是，
对。
那其实因为台湾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原生种嘛，那像鸟类啊、猛禽类也都是蛮多的。那您自己觉得啊，就是在这几年可能在猛禽会里面的工作下来，可能在推广保育的部分啦，有没有觉得遇到比较特别困难的事情啊？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跟应该说人的生活上有一点点的冲突啦。
是，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猛禽，如果我以猛禽来讲好了，
嗯，
就是猛禽它会像以凤头苍蝇来讲，会吃老鼠，
对，哦，
它是会吃老鼠，但是鼠害其实对社区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卫生议题嘛，因为它除了是知道会有一些脏乱之外，还有一些传染病的问题，然后跳蚤啊什么的，
嗯，
因为我们在做救伤，所以有收到蛮多，比方说黏住老鼠了，但是猛禽也下去也一起被黏住了，然后鼠药，然后老鼠吃了中毒，但是猛禽吃了也中毒，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能理解说你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影响到你周遭生活的一些野生动物。
嗯，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到一些保育团体在推广说希望可以不要用黏鼠板啦，因为它不只是黏鸟啊，也会有猫啊，
对对对，
狗之类的，
应该是说用黏鼠板 OK， 但是不要放在户外，
因为
户外会有野生动物，比方说他看到老鼠上面以为
可以吃
就可以吃，就是小孩就会黏到。
嗯，
对，就是黏鼠板就是还是要注意放的位置啊。那鼠药我们觉得这暂时是比较难去推动的一个问题，
嗯，
对，因为很直觉嘛，有老鼠就放鼠药，这其实是 对一般人来讲算是蛮直觉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我今天其实也有想要问李莲说、嗯、就觉得诶现在大家都市慢慢发展，然后想在台北市、嗯、不只是凤头苍蝇嘛，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野鸟啊、嗯、那其实像这样子慢慢发展起来之后，会不会觉得他们的生存的空间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吃的食物会变少，就是这样的变化是不是蛮多的？
这可能还是要看各个物种之间会有点不一样、嗯、对，因为每个物种他们习惯生活的的环境其实是不同的。以凤头苍蝇来讲，因为都市现在都市绿地变多了，所以反而变成说他们能筑巢的位置其实没有那么少、
嗯、
对，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什么郊区山坡地开发什么东西的，那可能会造成他们族群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这个没有数据可以
证实，比较有证实的
对，比较数据化的来证实这件事情、嗯、但对啊，可能怎么讲，大概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凤头苍蝇至少以凤头苍蝇讲，它在市区里面扣除掉刚刚的毒老鼠的问题啊这些、嗯、或是不小心修树修到他们巢这些问题，他们其实在市区看起来过得还蛮 OK 的，
诶、欸、居然还蛮 OK 的，
对对，就是他们还算是蛮能适应的、嗯、但是因为这只是我们近期大概这十年来的观察啦，但是我们不知道说目前的这些方法对他们族群来讲是正向的吗，还是其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还没看到、
嗯、
我们也很难去百分之百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那这个计划它是从2014年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十年，
对，就前三年是林保署赞助的，那、嗯、这是这几年大安森林公园自有基金会，还有那个动保处，台北市动保处也有赞助一些有研究的经费。
嗯，那这十年的变化来讲、嗯、还没有看到说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的感觉。
应该是说我们这几年感觉在台市里面的凤头苍蝇巢位大概已经到了接近饱和了。
哦，其实还蛮多的，这样。
对，因为我们光是我们今年大概就台北市里面都找到至少二十巢。
哦，很
对，
现在
蛮多的，
听起来超多
的。但是大概几个比较的绿地大概都已经被占的差不多，就是已经有老鸟占好了。对，那就是那个已经几乎有点到饱和的感觉。
嗯嗯，
那就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能就继续看下去。对，
就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收看一下直播的部分了。
对，然后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或许会有什么之后这几年或许有什么惊人的发言也说不一定。
是，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李莲嘛。那其实最后啦，还是想请李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是就每年的四月到八月是野鸟的育雏季嘛、嗯、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这个时期里面有没有什么遇到野鸟的时候，或者是尤其它是伤鸟，然后什么幼鸟学飞的时候、嗯、可以特别去注意的事情啊？
OK， 这段时间应该还因为毕竟是野鸟算是很主要的离巢的季节啦，就是还会有很多还在练习飞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
嗯嗯，
那其实我们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民众一开始先仔细观察说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那种很明显就是有外伤有流血什么，那就不用说，就直接1959，以前是打1999，但是现在我们会建议说大家直接打1959，因为它是一样是跟1999同样的性质，就是24小时的全国都一样，对，就是动保专线，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事情打1959就对，你1999也会转给他们，对，也是一样的啦，对对，那就是如果真的发现有外伤的状况，那就直接1959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那种他看起来没事，就好像从树上掉下来，那你可以评估一下，如果你本身你的本身状况是 OK， 附近环境也是 OK， 是不是就可以先把它捡起来放到旁边树上，因为它可能只是像我们学走路跌倒而已，
嗯，
你只是需要扶起来就好了。对，那放留意一下，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那种野猫野狗的话啦，那就放回树上，人够不到，人稍微够不到的高度就可以了。
嗯，
那算是蛮容易碰到的状况。
嗯，
对，
如果它是掉在那种马路中间，马路的旁边很危险的话，
okay，
应该就是
如果是那种状况，那你先注意人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
哦，
对，
确实，
对，我们要做野生动物救伤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鸟安全都，以鸟来讲，人鸟安全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自己是要安全的才能救它，所以先确定你是安全的，我们才能把它救起来。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觉得，没把握，没办法处理，那的确可以打1959，就是跟他们一下这个状况。
嗯，
然后就如果自己可以处理，就是把鸟放到旁边的树丛高一点的地方，不要被猫直接抓走的地方都可以。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种野鸟受伤的或者野生动物受伤的状况下，就其实是不用提供食物跟水的。 对，其实这很还蛮好理解，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路上受伤的人，
你不会给他吃东西，
你不会给他便当吗？对对对，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他们那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水，因为他如果被你靠近他，你对他来讲，他就是天敌的样子，所以他其实会很紧张，他什么都吃不下。对，所以你真的是只要抓起来，小心的抓起来，然后给他放到旁边的树上或草丛上面，那其实就可以了。这算是我们对这几年需要跟观众或听众就是宣达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就是不要自己随便乱处理的概念。
对对对，那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真的就是打1959，或者是像现在脸书很多社团，叫像是以鸟来讲，有一个台湾野鸟救伤回报的平台，类似这样。对，类似这样的，你打野鸟救伤应该就可以查到这种脸书社团，那就是回报一下你发现的状况，然后重点是你的地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这只鸟被后送了，但是它检查过后或是救伤完成，就是救治完成以后要放回去，我们要知道说它放回哪里。所以最好就是说你最好讲得越清楚越好。
是
讲像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这都是有点模糊的答案。
哦，因为大安森林公园太
大
了，
很大，对，中正纪念堂有点模糊。那如果你讲说OK 和平东路里面，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对，
所以就是如果看到受伤的鸟，第一个先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受伤，
对。
第二个就是先记住你捡到的地点，第三个呢再去做详细的处理，
回报啊或后送。那当然就是你自己的安全很重要。
是的，就是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觉得跟野鸟都一样啦，就还是要先去交给专业的做处理哦。好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李莲。那接下来凤头苍蝇的这个计划，它有没有比较新的可能其他的目标啊，或者是会举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呢？
我们其实每年不过已经过了，今年的过，就每年在五月的时候都会在大安森林公园办一个免费的解说活动。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办，只是因为五月会配合凤头苍蝇繁殖，所以会办在大安森林公园，叫做赏樱区，第三个星期六，然后每个月其实都会办这种带大家免费去赏樱的活动。那未来我们目标就以研究来讲，目标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尽量找到台北市所有凤头苍蝇巢位，大概知道那个量，然后当然也会做一些幼鸟样本的采检啦，就是希望能知道说他们刚刚提到说奥迪虫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那当然也会帮这些用做一些标记，例如说上脚环，那这样我们才能说他从哪，如果之后还有人看到的话，我们才能知道说他从哪里跑到哪里这段。然后比方说还有像是卫星发报器的追踪啊，我们才能知道说一只鸟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对，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很想做的事情，但是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是的，就希望大家以后呢，就是爱护尊重他们，然后不要去打扰他们啦。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莲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您收听节目。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 FB 上面找台湾猛禽研究会，就是你想要看凤头苍蝇的直播的话，其实在 YouTube 上面打凤头蝇，它基本上
就是
对，它基本上前两个应该就是今年在金华国中那个直播啦。 对，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跟李莲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
你有种执着，我还看不透。每一次离开，你总会回头。流浪了多久，也没见过你泪流。单纯想取暖，然后飞走。你有借口，你有权利不让我触碰。我除了温柔一无所有，想陪你度过，躲在心里面的冬。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候，直到你累了痛了想回头。一个男沉默，藏了太多情绪，从不说。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品。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准备好，
台上盖好。